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八页，第八页第三行，第八页第三行，从中间看起。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说的就是北方诸佛了，请看经文。舍利弗，北方世界有阎间佛、最胜音佛、南俱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北方诸佛，第一真佛就是阎间佛。那么阎间佛的意思呢，跟前面大阎间佛的意思相同，也就是代表以真俗二字来荷担起救度一切众生的重担，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最胜音佛，这是说佛圆满的音声是九法界众生都比不上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佛说法音声的圆妙究竟。难举佛，举是举坏的意思，也就是破坏了。这真佛的含义呢，如果我们从智力方面来讲，这是说佛已经证得了究竟坚固的离体，所以任何的力量、任何的烦恼都不能够破坏。那么如果我们从利他方面来说呢，这是说佛能够使所度的众生体悟宇宙的真理，使得他们也不会被五欲六尘所破坏，不会迷在五欲六尘里头，所以称之为难举佛。日生佛，这是说佛出现在我们世间，能够以智慧之日照破我们众生愚痴黑暗，就好像太阳当空，太阳一出来呢，大地一切黑暗都消失掉一样，所以叫做日生佛。网明佛，这个网是罗网的意思，明呢是智慧，所以这一个比喻是说，就好像佛呢张开了教网，把一切罪苦的众生捞起来救度出来，而这一个教网、这一个法门呢，是佛智所成的教理呢名称，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愚痴暗昧，所以称之为网明佛。以上是北方诸佛名号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从表法上来说呢，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南方诸佛叫我们要修慧，要求智慧，西方诸佛呢叫我们要修福。那么到这个地方呢，你看福慧都记住了，都有相当根底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发心利他了，自己成就以后就要利他了，就要帮助众生了，就要教化众生了。所以北方诸佛就代表利他的愿行，因为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修学呢已经稍稍有所成就了，有能力的，有了能力那就要发心度他了，就要帮助别人了，就要来教化众生了。所以北方第一真佛就是阎间佛，阎是肩膀，阎呢是智慧。 我们现在有了智慧，有了智慧的肩膀，那就要承担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重担了，也就是说如来的家业我们要能够继承啊，要能够负担起来啊。最胜因佛，这是效法佛以因生做佛事，我们担负如来的家业。那么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呢？是传法度生啊。传法度生这里头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音声，讲经说法，教人家念佛，这就是最胜因啊。那么在我们弘法利生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重重的障碍，有许许多多的阻碍，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忍辱的功夫，才能够破除障碍。所以底下有南举佛，这一尊佛代表的意思是以智慧坚固勇猛来破坏一切的魔障，不为一切障难把我们给障碍住了，要能够突破啊，一定要克服障碍，这是南举佛啊。下面日生佛是智慧现前，这有双关的意思，是说的自己，也是说的所教化的一切众生，自他都能够破迷开悟。所以上面这四尊佛都是表利他，偏重在利他上面。你看自己还没成就以前，是偏重在自利，叫我们要修智慧，要求佛，这都是偏重在自利。那么在自己有所成就了以后，你就要慢慢的偏重在利他上面，把自利呢慢慢的往利他方面走，偏重到自利上面来了。末后一尊佛往明佛，这是度众生的大愿，就好像众生掉到水里边，那么我们呢拿着网把他们通通都捞起来，通通都救起来一样，这就表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于度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没有界限，没有怨亲，以清净平等心来教化一切众生，所以叫做网明。这个意识非常的深啊，你看这个教网是明，真正能够使众生了生脱死，开智慧啊。你看其他的外道，他们也说他们有教王啊，他们也是在说法，也是在利生啊，但是我们要晓得他们的教王不能够说明啊，不能叫王明啊。为什么呢？他们的教王没有办法使众生了脱生死，超出三界六道轮回啊。那么佛的教王呢是明彻的，佛的教化呢能够使一切众生破烦恼见本性，了生脱死，圆成佛道啊，所以才能够叫王明啊。以上是北方诸佛表法的意思，那么底下的经文也是相同的，请看经文，我们把它念过去就好了。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 当现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北方诸佛的赞叹，劝我们要相信这一部经典，要相信这一个法门，要依照这一个法门，这一部经典所讲的理论方法去做，也就是依教奉行啊。接着就要讲到下方诸佛了，我们从下方跟上方就可以看出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宇宙观。佛虽然不明说，但是这已经暗示着我们这一个世界是在太虚空当中，所以上方世界所以有上方世界，有下方世界。请看经文：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第一尊佛狮子佛，这一尊佛是从比喻上来建立名称的。我们知道在一切野兽当中，狮子呢是兽中之王，所以狮子一叫呢，其他的野兽听到了腿都发软了，都跑不动了，可见得它的威力。这就比喻佛是法中王，如果佛一说法呢，那些魔王外道都会被佛的法音所降服了，所以称之为狮子佛。明文佛，这一尊佛的意思跟前面明文光佛的意思相同，也就是说佛的名号是十方一切众生所普闻的，大家都听到了，是闻名于世的。明光佛，这一尊佛是说不但名称呢普闻为一切众生所知道，而且呢就像光普照一样，换句话说有无所不闻的意思。达摩佛，达摩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法的意思，所谓法是可轨的意思，轨是轨道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法则，是一个原理原则，是我们一切大众都要遵守的。那么佛呢，他所修的行法可以作为我们众生的模范，这是行可轨。那么他所说的教法，他所讲的教理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众生修行的规则、修行的准则，这是教可轨。你看佛的教法、佛的行法都可以作为我们修持的准则、修行的规范，所以称之为达摩佛。法床佛，床是高显的意思，这就表示佛说法高超一切。九法界当中那些菩萨声闻缘觉的说法都比不上佛，所以称之为法床佛。持法佛，这一尊佛的意思是说佛善持一切法，能够随顺众生的根基来说法，来开导他们，使一切众生都能够信皆修正，都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叫做持法佛。这是下方诸佛名号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从表法上来讲呢，下方诸佛代表着弘法利生事业的拓展， 前面是小有成就了，到这一个时候已经大有成就了，真正是普度众生了。那种教化的功德、教化的效果，几乎跟佛住世没有两样。所以你看，第一真佛是狮子佛，就好像佛住世做狮子佛一样。通常我们把佛讲经赞叹为狮子佛，现在呢，我们讲经呢，辩才无碍，能够降服一切邪魔外道，也是狮子佛啊。第二真佛是明文光佛，明文佛，第三真佛是明光佛。这两真佛代表的是我们的名称、我们的知名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智慧，是十方普闻啊。我们今天说之为明文天下、明文世界啊。这个不是小的铭文啊，而是大的铭文。这就是说，我们教化的力量影响深远啊。达摩佛、法藏佛这两尊佛代表教化功能的建树，就好像一般所说的高建法床啊，到处建立道场，宣扬正法，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这种教化不是只限于一个地区而已啊，而是十方世界随地化身。就好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应身啊，决定不是只教化一个地区一个世界而已，而是普遍的随缘度化十方一切的众生。幕后一真佛代表着成绩啊，持法佛，这个意思是双关的。我们自己要受持佛法，依教奉行；学生呢，也是一样啊。可见呢，到这一个时候，教化的功德、教化的成效显著啊。所以这一真佛是代表教化的成绩，不是教了以后没有得到结果，是有结果的，个个都能够依教奉行的。不止我们自己能够依教奉行，而且所教化的一切众生都能够依教奉行，真正有成果。以上所讲的是下方诸佛表法的意思。下面的经文还是跟前面相同，我们把它念过去就好了。请看经文：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下方诸佛对于我们的劝勉，我们应当要相信佛所说的话绝对是诚实之言，决定没有欺骗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听从佛的劝勉，要依教奉行，要依照这一部经来修行。接着请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这就讲到上方诸佛的。请看经文：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尖佛、杂色宝华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鲁西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是说的上方世界。上方世界当然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跟我们举出十尊佛来。 第一真佛是梵音佛，梵是清净的意思，是净而无染的意思。我们晓得佛所说的法音清净，无有染浊，佛讲经说法不会叫我们有所染浊的，不会叫我们着我相，也不会叫我们着法相，不会叫我们着非法相，是我们一切都无所着。能够无着，那当然就清净了，所以称之为梵音佛。秀王佛，秀是星宿的意思，王呢是代表星宿里面最大的，所以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的月亮，我们知道晚上呢月亮是最亮的，是一切众生所不能够相比的啊，是一切众星呢啊所不能够相比的，这是比喻佛为法王，朗然大觉，是一切众生所不能够比得上的。第二个意思是说的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呢。我们都知道一切星都是在动的，只有北极星不动啊。同时呢一切众星都是围绕着它，这就比喻佛为觉王，是九法界一切众生所共同皈依的，所以称之为秀王佛。相上佛，这是说的一切相中之最，在我们这个世界一切相里面是以旃檀香最香的，而且这种香的价值也最贵。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香一烧呢，四十里内都闻到它的香气，这种香实在是没话讲啊。那么这种香呢，我们也很难得到，很难看到，真正是太香了。其他的香怎么能够跟它相比呢？那么佛呢，经过多劫的修持，已经证得了五分法身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这五种法身功德妙香佛都圆满成就了，所以能够普熏十方法界，使一切众生闻香得到好处，得到利益。而这个呢又不是旃檀香所能够比得上的，所以称之为香上佛。香光佛，香光是比喻戒定慧香，它有光明，能够破除黑暗烦恼。我们晓得世间的香好香呢，能够辟邪，能够清心，我们闻到这种香气呢，使我们的心呢能够静得下来，心得安静，这是我们都晓得。但是它不能够破除黑暗，黑暗一定要用光明来破除。那么佛所证得的戒定智慧，这个定跟慧不但能够破除见思烦恼，而且也能够破除无明黑暗，所以称之为香光佛。大焰坚佛，这一真佛的意思跟前面的焰坚佛相同，代表以全十二字来荷担起如来慧命，来弘化利生。杂色宝华延伸佛，这是说的以万行樱花来庄严果德。杂，你看到这个字当然就知道它不只是一种，只有一种就不叫杂了， 这是许许多多，无量无边啊。而这个呢，是说佛在因地里面广修六度万行，这是修因。那么成佛了以后呢，那六度万行就庄严的法身的功德了。所以这一真佛是从修因正果上来建立名号的。娑罗树王佛，娑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坚定的意思，坚固的意思。而这一个地方是比喻佛所证的究竟坚固之身，不管是佛的法身、佛的报身或者佛的应化身，都是九法界众生所不能够比得上的，所以称之为法王。而这里的娑罗树王就比喻法王的意思，宝华得佛，这是说佛具足万德，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万德庄严呢。庄严贵重就好像宝花一样，我们晓得我们世间的花是不会长久的，它会凋谢，它会枯萎的，可是佛的宝花呢，那就长远了。就好像我们世间用黄金做的花一样，它是永远不会凋零的，永远不会凋谢的。而这里呢，就是以宝花来比喻佛的万德庄严，所以称之为宝花得佛。第九真佛是见一切义佛，以一切义是说的世间跟出世间一切诸法的义理，这也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那么佛呢，已经得到一切种子的具足正知正见，所以他能够究竟诸法实相，不管是全实偏远或者是顿见总悲，一切的义理佛都知道啊，佛都见到都证得了，所以称之为见一切义佛。如须弥三佛，这是表佛具足常乐我净四种德性。因为须弥山是四宝所成的，宝不但坚实贵重，而且有光明，会放光。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比喻佛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了，已经证到究竟圆满果位了。所以具足四种真正的净德。那么这四种净德是这样的，第一个是常。什么叫常呢？永恒是常。乐呢，决定没有苦叫乐。我呢，确实有主宰，已经得大自在了。净呢，是清净不染。所以常乐我净是法身具有的四种净德，解脱里面般若智慧里面也都有啊。换句话说，法身般若智慧里面都有这四种净德，都具足了这四种净德。而在这个地方是以须弥山来表这四种净德，所以称之为如须弥山佛。以上是上方世界诸佛名号的含义。那么他的表法呢，上方诸佛是代表菩萨大化圆满成就了，成佛了。前面下方佛是代表三贤位的菩萨，到这个地方呢已经登地了。换句话说，上方诸佛代表的是十圣位，跟佛简直呢没有两样。所以第一真佛是梵音佛，你看比最圣音又高一层了，法音圆妙，这是梵音啊。秀王佛 这是说我们的地位，是讲我们正的国位，我们的成就。秀是星宿，星宿之王，星宿里面最明亮的，我们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法王子啊。这一个时候我们已经位居法王子的地位了，仅次于法王，是大菩萨的位置啊。相上相光，这两尊佛代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的特别法门，也就是念佛法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得很好啊，也讲得很明白，这一个法门叫相光庄严。所以这两尊佛是表不可思议境界，持名念佛往生弥陀净土的法门，以这一个法门来教化众生，在一生当中决定成佛。所以这两尊佛代表最高的教学内容，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出来，也看出来弥陀经的确是最大最圆满的一部经啊。我们要晓得华严经是经中之王，而华严经到最后的结论呢，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归到这一部弥陀经来。我们如果真正懂得这一个意思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体会得到，这一部弥陀经的确是王中之王。所以在后面特别显示大菩萨法王子一定弘扬这一部这一个法门，这才叫唱佛本怀，这个才叫究竟说法。后面是大愿坚佛，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先讲这一部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才叫大愿坚呐，这才真正把如来的家业担负起来了，并不是只担负了一部分而已啊，而是把如来的家业呢全部都承担起来，那就是弘扬这一个法门。所以净土法门的祖师才能够称大师啊。我们要晓得，在古时候大师这两个字呢，不是像现在啊随随便便都可以称呼的，现在随便一个怎样就称大师大师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称大师，在古时候是不行的。在以前只有两种人可以称大师，一个是佛，佛可以称大师，另外一个是净土中的祖师，净土中的祖师可以称大师，其余任何宗的祖师呢都不能够称大师。就像禅宗称禅师，国王的老师也只能够称国师，不能够称大师，唯独净土中的祖师称大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宣扬的是相上相光啊，真正承担了如来的家业。你看这个都在佛的名号上表现出来，我们细细去探讨，实在很有味道。下面一尊佛，你看杂色宝花严身佛，这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我们看看华严经本来的名称，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那么回过头我们再看看这一尊佛的名号，杂色宝花严身佛。换句话说，他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大华严，就是大种子法门。一句阿弥陀佛把整个华严经包括在里头了。我们知道华严经是一切经的总纲领，所以包括华严经就包括一切经，包括华严经就包括一切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话，一句阿弥陀佛就远远满满包括进去了。真正就像莲池大师所讲的，横盖八教，圆摄五宗啊。八教就是讲的天台八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圆摄五宗就是禅宗。你看中文教下圆圆满满包括了，一点都不错啊。这个法门实在是真正不可思议。底下的梭罗树王，梭罗是树的名字，在印度有这种树，这种树呢非常高，又高又大，而且坚固。这就是说对于这一个法门我们自己有了信心，同时也能够使一切众生对于念佛法门升起坚固的信心，坚固的念力了，这样才能够达到恶力圆满，也就是自利利他都圆满。后面这三尊呢，是跟前面东方世界代表一体三身的那三尊佛是互相照应。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圆满成就了，我们自己的修学目的已经达到了，利益众生也圆满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证得了一体三身佛了。报法得佛，这是应身圆满；见一切义佛，报身圆满；如须弥山佛，这是法身圆满。我们已经圆满成就了。如果我们再细细的观察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上方佛一共有十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举出十尊佛来，这是代表圆满的意思，跟华严经里面用十表法是一样的意思。那么这十尊佛里面的后面五尊佛，这五尊佛的前面两尊就代表华严普贤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圆满成就定慧，实现最究竟最美满的人生。这就是杂色宝华严身佛跟梭罗树王佛所代表的，这跟华严经没有两样，是完全一样的。而末后三尊佛是代表一体三身圆满正德，所以从这些佛的名号里面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得出来，真善美慧的人生就在我们这一部弥陀经上面。在这一个法门里面，无上正等正觉也在这一个法门当中，一生当中我们一定可以圆满正等。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圆满成佛啊。以上是上方诸佛他们表法的意思。从这六方佛表法看来，的确这些佛的名号呢，就代表着我们念佛人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成就佛道整个的修学过程。可见的佛在经上所列举的佛名都是有他的用意在啊，都有他表法的意思在啊，不是随便列的啊。我们想一想，十方诸佛无量无边，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取出其他的佛来，而偏偏就取出这些佛来做代表呢？等到我们这样去讨论以后，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都含着有这么一个深远的用意在。真正把一条通往圆满菩提的大道表露无遗啊，展示给我们看了、啊。 使我们学佛的人有一条道路，有一个原则可遵循。这都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底下经文，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是说上方世界的佛也是无量无边的意思。那么接着下面的经文也是相同，意思一样，我们把它念过去就好。请看经文，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上方诸佛的赞叹，他们劝勉我们要相信这一部经典，要相信这一个法门，要依照这一个法门的理论方法去做。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六方佛的劝信流通讨论圆满。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也许有些同修呢，他们读过六祖坛经，坛经里面有几句话很容易引起我们产生疑惑。这一个法门既然是十方诸佛所共同赞叹的，那么为什么六祖在坛经里面要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故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不会造罪的。那么六祖大师这几句话的意思，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用意。六祖大师所度的对象都是上根立智的人，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顿教之人。就像坛经里面所讲的，他所度的对象都是上等根性的人，上中以下都不是他摄受的对象。而这些上等根性的人，他们的见解不是普通人所可以相比的。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在接引那些上根的人，并不是在排斥净土，实在是为一些走向念佛的人解念祈福而已啊。我们知道，凡是以执着心来念佛，那是不能够达到实相，不容易达到实相，不容易见性的。而他老人家所教的，就是教我们离相，教我们要即相离相。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坛经》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讲呢，他是在赞扬实相念佛。是我们晓得实相一真的道理。既然能够晓得实相一真的道理，那当然就能够体会到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意义无非当人自性的道理。这种道理就能够体会到。所以净土中的大德们也说，念自性弥陀，生唯心净土。又告诉我们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可见得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变现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言语文字而曲解了它的真实意，否则的话，我们妄生回报，那我们不但不能够得到念佛的功德利益，还要造作罪业。所以过去我们也一再提到祖师大德们他们所讲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他讲话当时的用意在哪里。就像我永明延寿大师所说的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了解他说话背景，才能够知道原来 有名延寿大师是对那些参禅人讲的，不是对我们念佛人所说的。像这些说话的背景，我们一定要清楚，才能够真正了解祖师大德他们所讲话的含义。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刚好把六方佛的赞叹讲圆满了，底下的经文呢，就要来解释本经经题的意思了，这个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